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先跟大家看两段的经文，其实两节的啫，请大家起立一起来诵读。罗马书，请读。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清楚，我们有个祈祷。多谢恩主给我们今天早上敬拜赞美你的过程，我们又能够翻开你的说话来到研读。但愿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让讲的听的同乎造就。我们恭敬将以下时间继续仰望主，愿你的灵在我们的内心引导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今天讲这个讲题之前，有一个引言，就是其实信靠是不容易去讲得很实际的一条方程式应该是怎样的。所以在作为讲道的我，很想跟大家讲一点，当我们去预备讲道的时候，我们往往会以圣经为中心去将神的话讲明白，也都希望用圣经的例子、生活的例子去勉励大家怎样去将神的道活出来。所以在讲道的过程，我们预备的过程当中，我们很想能够去鼓励到弟兄姊妹，甚至激动到弟兄姊妹，你怎样在你的生活当中将信仰活出来。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却是有些地方我们未必能够很具体地呢指到一条路告诉你听应该是怎样的，要你自己去怎样去经历上帝的带领。所以今天讲的课题，信是信靠，你不要想着完了之后会听到一条方程式，这样就是信靠，而你在生活里面就是这样应用。有一个朋友对着一个的寡妇这样跟她说，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你的丈夫就不会死了。有一个作为丈夫的，她有四个孩子，她就辞了她的工作，然后凭信心生活。结果教会的弟兄姊妹不时都要送一些的食物，送一些的需要来到供应他，使他家庭呢能够得到温饱。有一个20岁的年轻人突然间去世，有人告诉他，告诉他的父母，如果你真的信靠主，你不应该悲伤，因为圣经说凡事都借恩的。我们有没有对这些的信或者信靠、信心生活带来一种被人觉得有一些不切实际，甚至是超越平凡，一些很不真实的信心呢？我都认识一个基督徒，就正如刚才这本书所提到的一些例子，他就真的辞掉他的工作，不上班，凭信心生活。在那二三十年的信心生活当中，他真的没有做事，他就去凭信心生活传福音。那谁个供养他呢？他没结婚，是他的弟弟一直供养他。那这些是信心生活，去传福音。大家可能在这个信和信靠的事情上面，我们怎样去理解这些事情，有时令到我们不知道怎样的。所以今天跟大家讲这个信和是信靠，真的好好重新去给我自己一个反思，和希望能够让弟兄姊妹你能够了解是圣经的真理高于我们的经历， 我们不要将我们的个人经历就等同圣经的真理来到去跟人分享。有时应用在你身上得的，有时应用在他的身上未必是这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信心是一条旅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本于信以至于信，当然这个是形容着福音，是形容着神的义怎样彰显出来的时候，那个过程是藉着人的相信而进入到相信。这个信不是只是停留在我们起初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之后就停在这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基督教就没有希望。因为这个信不是停留在起初我们接受主那种的相信，我们更加进入去尽心的相信。所以这个信和那个信呢，是一个字没错，是同一个字根，但它是一个进程来的。所以我称它为信心之旅。有很多不同的版本，用到比较旧一点的和合本的，再早一点的文理和合本呢，他就说由信至信。如果信是停留在起点，那就不用至信了。但圣经却是告诉我们，这个信是本来或者我们的起点是一个信，而我们的终点是继续相信，用信心去成全的这条旅程，信心之旅。所以无论你看中文圣经看英文圣经，这里超过10个版本都告诉我们，这个信并不是有一个句号的，是从起初继续相信。如果我们说句号完成了这个的相信呢，只有两种情况。第一，我们已经息劳归主，安息主怀，句号了。第二，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不再需要用信来到去见他了，因为那时候已经是全知道。所以哥林多前书13章谈论到恩赐的时候，在13章讲到信有一日要归于无有，因为那时候已经面对面见主了。弟兄姊妹，这个正正是我们要思考信这个旅程究竟是怎样。我尝试用一个图呢来到跟大家表达一下这个信究竟是怎样呢、啊、可能在你的起步点是有一个的真是比较反应慢一点、不知道为什么，一个跨步，由未信去到信呢，其实都是一个难度来的、是一个跨越来的。假如你未信耶稣基督的话，你要跨越这个障碍，坦白来说都不是难的。你可以用信心，不是很多的信心，但足够信心，你就已经可以跨越的了。第二个，你不单止跨越，哎，不好意思，按错掣。你更加会超脱，慢慢一步一步地来到去攀登一个信仰的高峰。攀登到一个程度，哇，你觉得已经自己信心越来越坚强了。哇，刚才又好像平面一样，现在去到比较高峰的地方。但谁不知在信心的历程当中，你又会发觉有可能是会有移动的。又会向前啊，向左啊，又不知道又回转头啊。又不知道行得啱定唔啱啊，好似个心呢喺度，好似呢个轮咁喺度不断咁喐㗎。啊，停咗啦啊。你都唔知道下一步系点。信心往往有时候会好似一样咁样嘅东西。啊，好似呢啲人喺高台跳水咁啊，三米即系 大概十尺咁啊，跳落嚟哇，直插落去插到谷底。你有没有好像这样去跳水一样，你的信心突然之间好像没了呢？去到一个地方令到觉得自己好像跟神之间有一个深渊阻隔，一个这样的信是怎样去面对呢？ 又或者好似呢一個由谷底反彈，我哋最中意睇呢啲啊。點解啊？你啲股票啊，你啲咩債券啊，就係咪咁噶？啊，你就好開心啦，啊，信心大增啦。呢度係講緊信，係講緊信靠，係講緊信仰嘅歷程，有可能係會有一個咁樣嘅經歷。整體嚟講，呢個係一個信心嘅旅程。所以無論你呢個信今日係一個起點裏面，或者喺個過程當中，或者已經係一個高峰嘅狀態，甚至可能係一個幽谷嘅環境。弟兄姊妹，你嘅信有冇捉緊呢？你嘅信靠嘅狀況究竟係點樣呢？所以經文話俾我哋聽，本於信係要繼續相信，而且堅持相信，直到呢個信嘅終點嚟到。弟兄姊妹，这个正正是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旅程的一个特色。下面我们要讲信靠。信靠都好看对象的，因为如果你的对象不清楚的话，你信靠就会有点不稳阵。大家揸住美金稳不稳阵啊？稳阵，是不是？港元都是兑换美金啊，所以你揸住港元其实只等于揸住美金。为什么美金这么可靠啊？In God we trust？ 不是，这个只不过是1956年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总统去将 In God we trust 摆了在银纸的里面。其实在100年前，美国已经将这个 In God we trust 放了在银币上高，大概100年之后才放在纸币。美国作为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有一个这样的信仰摆在银纸里面，好不好啊？好啊，是不是？有一摆在建筑物上高，好不好啊？好啊。你家有没有一些基督是我家之主啊，或者 God bless my home 等等啊？有啊，是不是？人家来的时候你可以乘机介绍一下，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今天美国的信仰会怎样啊？你是岌头啊还是拧头啊？他们已经说要将这张银纸上面 In God we trust 拿走，这个不应该摆在银纸上面的，这个是个人的信仰来的，这个只是某一部分人的信仰来的。弟兄姊妹，今天的美国信仰就好像在谷底里面越来越下滑，不知道去到深渊的几深。我们会不会这样呢？我们对信靠是不是有一天去到一个这样的地方，要将 In God we trust 拿走？这个值得我们反思。这个有时很敏感，有时一点都不敏感啊。好了，有一段经文是保罗和以弗所教会离别的时候讲的。这段的经文呢很感动我，因为保罗在以弗所的教会有三年多的时间，昼夜流泪牧养他们，关爱他们，在他们当中更加亲手做工，没有要他们有什么 供应自己的需要，反而 去帮助别人，用他的双手。弟兄姊妹，保罗这段说话很值得我们去看，我们一起来到读一读，好吗？请读。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在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四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也有一样被毁不说的，或在众人前面，或在各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哪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和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却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保罗在临别和以弗所的长老所 表白的自己的心情啊，是一个非常之好像以后没有机会再见的一种这样的心情。如果一个这样的心情有什么要讲啊，就将自己内心的肺腑之言好像倒水那样倒出来。保罗就说，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利尼人，这些人都应当向神悔改，信靠耶稣基督。好清楚的。所以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看到，我们没什么要再特别的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哇，要好再尽心啊。没错，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需要尽心，但是我们的基础是没有别的基础的，是只有信靠耶稣基督的。如果你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找到第二条的基础不是信靠耶稣基督的，大概你不应该来这里了。这里是信靠耶稣基督为基础，我们的信仰的中心，信仰的对象是我们的上帝，是耶稣基督本身。所以当你信靠上帝清楚的时候，你会有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因为你知道你信紧什么。信靠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有博得别人的信任，或者他是有信用，或者他是一个事情或者一个人物，令到你很放心的。他表达出来呢，是他讲嘢是会遵行的，应承了你的嘢是会做的，借了你的钱是会还的，这些忠实了，承诺了就会做。这个这样的信字带给我们就是一个这样的处境的。所以你会看到，如果一个人有信呢，这个信字很得意啊，一个人旁边讲过的事怎么算数的，即不是那些讲了就算数，是讲了算数。英文有个讲法是这样的，如果哎，你可不可以答应我这样啊，好、oh, ,ok, 我答应你、啊、,you have my word, 你有我的说话，有我的信用 ,ok, 就是这样了。即是这个协定是有法律根据的、哦、承认的、哦、口头 的说话都承认的、哦、所以信靠的对象有没有信呢，是很在乎那个对象是哪一个。如果你找那些经常都是讲话不认数啊，讲完又反复啊等等，这些人可不可信啊？当今世上有很多、哦、是吗，特别在政坛上面的人啊，讲完不算数的东西大有人在。大家弟兄姊妹，你仲会不会投他票啊？真的想清楚。我们讲的信是不单止是信用，我们是靠他的。祖堂的凳子就比较稳阵的，一张一张独立的，大家坐那些不是不稳阵，二十年前稳阵、啊、所以你发觉有动动你要通知办公室的，因为有一天砰坐下去冧了都不出奇的、啊、不是吓大家，我只是讲紧信靠这个比方而已。即如果你不信他，你坐去不落，坐下去都是心里面很紧张的，那你这个真的不是有信了，是不是？所以我们都会检查的，应该有人检查那些凳子是稳阵安全的。如果有一些是不安全的，你坐下去你会心慌慌，有一些不稳阵的，你坐是坐得不耐的。有没有坐过无影凳啊？我坐过了，坐得不耐的，是不是？因为你被人罚嘛。以前小个老师罚我的时候呢，曾经坐无影凳，那都还好一点，挨住埲墙的，那起码都有个背啊，没凳子有个背啊，是不是？坐不坐得耐啊？坐不耐。如果你的信仰只有知识，你坐不耐。如果你的信仰没有经历到上帝，没有信靠上帝，你都坐不耐。你会很快把这些知识成为一个蓝崩崩的一些很有味道的食物，好像鸡肋一样，要唾弃的， 你慢慢就不会在教会再出现。但是因为有信，因为有信靠，你这个信就会坚持，不单止坚持到今天，甚至坚持到将来。所以这个信是带给我们信靠，因为我们有很清楚的对象，我们信靠他。我们看到一个的见证，圣经讲的例子，就是讲这个妇人，这个是一个毯子，是有四个的人将毯子抬到耶稣的面前。当时耶稣基督的门前呢，他是一间屋里面，但是门前都坐了所有的人，这四个人抬着的毯子没办法去到耶稣的面前，那怎么做呢？他就去到耶稣的房顶上面，当时以色列是一些平房的房顶，他们在旁边的楼级来到上了去之后，揭开那个房顶的盖，我们这些就揭不开了，如果揭开应该是拆的了，揭不开的，那那时候是揭得开的，所以他们揭开之后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行动，就是拆开房顶，将这个的毯子四个人就将它垂到耶稣的面前。圣经说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看见的、哦、所以信心有脚的，看到的，因为这四个的人帮助毯子来到耶稣面前，他们都有信心，他相信神，相信这位主耶稣会医治他，所以他们凭着信心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结果他们真是 蒙恩了。特别这个毯子，耶稣说你的罪得赦，信使他的生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份，耶稣基督的救恩也都临到他的身上。所以我们很相信这个正正是清楚信仰的对象，而有一个这样的信心显生出来。如果一个不清楚自己信的对象是什么的时候，你显生出来的信心就会有疑惑，就会有三心两意，就不知道行善好、行左好、行右好。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信仰的对象。第二，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经文，罗马书第四章十三到十六节，请读。因为上帝应许阿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法律而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因，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阿伯拉罕之信的。信心应许在这段经文里面经常保持一个的相关的关系。以下我们看一看这些信心银行的支票，你有没有 我试过开个支票，结果打回头，是因为我签错名，因为我的名字在加拿大和香港有两个不同的写法，有时签名的时候都要想一下、究竟是谁呢？你签错了就打回头咯，40元、25元，是吗？付费添重要。所以哪个人签名是很重要的，你写多少都好，你个签名的人签错或者不承认你都拿不到的。应许的银行给你有的应许，你有没有支取呢？上帝这些应许的支票啊，已经是活现了不同的范围，你有没有支取呢？每一张面额任你写的、耶稣基督会签名的、你写些什么上去呢？还有神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面每一样都是是的 yes， 你有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领受这些应许呢？所以信仰的应许啊，是讲紧神俾我哋已经有嘅嘢，应许过佢话会赐俾我哋嘅嘢，一定会赐嘅。而呢啲就系我哋信心建立嘅基础，亦都系我哋信心提取嘅内容。 你不要提那些信心是上帝没有应许你的，六四九没有应许的。你不要想了，不要想下种完之后我一半送给上帝教会啦，咁唔好諗啊，上帝冇应许呢啲俾你嘅。所以信呢、这个信仰里面嘅应许係上帝讲过，上帝嘅应承咗嘅嘢佢一定会实现。程蒙恩长老係香港聚会所嘅一位长老，亦都被世界好多唔同嘅地方邀请去讲道，亦都有唔同嘅著作，佢写咗呢本小书啊，叫120个应许，里面分了不同的类别的。你对神的应许掌握多少？如果你在神的应许的银行里面已经知道他有这些应许给你，你就放心提取了，因为已经属于你的了，支票给了你了，你拿不拿是你的责任啊。弟兄姊妹，够不够？太少了，120，是不是有个365的应许网站，每日一篇，有一次金句，上帝的应许摆在一幅很美丽的图画里面。365，每日一个，这个应许很贴切。有些更夸张一点，回去 check 一 check， 这个应许，神的应许3000个、如果就这么数一数，大概为10年、当然这个神的应许可能是旧约以色列，神应许给以色列要回归，已经回归了，所以现在这个应许已经不再出现，不再实现了。3000个应许够不够？还有没有多些？可能再找还有的。不过只是告诉我们，神有这么多的应许，我们有没有去使用它呢？我们的信心的依靠是基于祂的应许而带给我们有生活的表现。跟着信心的凭据是什么呢？希伯来书11章第一节往往讲信，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未见之事的实底，即全部你都没有见到，但是你相信就是有那个把握。所以新一点的翻译就会说，信心是那个对未见之事和对这些未肯定的东西有一个确实的信心，就是那个把握，将信翻译做把握。其实这个信心的弱时在哪里呢？信心的弱时就是这个应许去解开的。刚才我们唱那首歌《因着信》，其实你看回是因为有应许，所以这些人才有这样的行动，有这样的表达。如果没有这个应许，你就去表达，你就去行你自己要行的事，往往你可能行了信心以外的事情。举一个例子，就是天马会不会行空 我信心很伟大的，天马可以行空的，只是得个讲字。即你讲的事情不实际的，你讲的事情是完全不贴地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信靠，信靠到一个地步去了迷信呢？什么叫迷信呢？我初期回教会的时候，因为家人反对，家人就问我，你去哪？我去街咯。约了些团友去回团契，你去哪？约了人，约什么人啊？我约了些同学咯。咁就又有同学嘅。咁就唔想表达啦，因为怕佢哋攻击。咁但係信咗主咁耐，怕唔怕？你嘅信心係咪已经好强啊？强到一个地步可以同啲同事朋友亲人嚟到讲，我去边啊？我返去敬拜上帝，至死不改，得唔得？得喎。如果你嘅信心去到一个咁嘅程度，係得嘅。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对信仰嘅依赖唔係因为我哋有几多嘢，而是因为上帝的应许有多少东西。我们的信心不是建基在信仰信神的应许以外的东西。神的应许有很多方面，信心是解开了希伯来书的作者所提的这些见证人。如果你翻查第十章的最后一段经文，就是讲二人必因信得生，跟着十一章正正是讲这些二人因着信，因着上帝的应许 而有一些很出乎常人的表现，其实第十章已经讲紧了。第十章的结尾正正是讲紧他们面对大患难，面对逼迫，面对被人诬告，面对他们的家业被人抢夺，但他们仍然信。所以不是十一章先讲的，你看第十章的结尾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是一连串藉着以前的先言鼓励当时的希伯伦的信徒所面对的逼迫，我们忍耐，因为我们有一个永不动摇的国，有一个天上更美的家乡。从前的人虽然死了，但是他们的信仍然盼望着这个未来的国度。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他们很放胆做一些超乎常人的事。你和我都得，除非我们紧紧捉住神的应许。所以面对着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能够去支取神的应许，这个信靠就是信心的把握，就是所未见之事的确据。如果你能够这样信，你的信就会自然在你的生活表达出来。即是遇到困难会怎样？因着信。即是遇到一些危难会怎样？因着信。你的信是有应许的。弟兄姊妹，信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这里更加给我们看到，原来这个信是基于在基督里面的丰盛。我们不单止在旧约里面看到这些的先言，他们所表达的信心，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看到神的应许在各方面对我们属灵的福气多到不得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 要勇敢地支取上帝对我们的应许，而这个就是我们信靠的把握。最后我们来看信心的大小，有两个例子很奇妙。一个例子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八章，是讲到百夫长一个罗马的军官去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他的仆人患了瘫痪病，不是轻的瘫痪病，而且经常的疼苦，即是很辛苦的，去求耶稣去医治他。耶稣说、那我去医治他吧。这个罗马军官百夫长说，耶稣说不用，你讲一句说话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呢，我在人的之下，又有人在我之下。我叫那些人去做事的时候，你去他就去的了。我叫那些人要来他就来的了。我叫那些人做那件事他就做那件事的了。这个是权兵。百夫长辖下大概有100个这些的官员要管辖。而他正正是因为看到这个权兵，他知道耶稣基督有这个权柄，耶稣你不用来，你说一声我的仆人就会好了。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这个百夫长的信心令到耶稣惊讶。我行遍以色列、当时的以色列、不是说其他，在以色列中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信心。耶稣称赞他，称赞这个信心。弟兄姊妹，看看这段经文，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也没有遇见过。这个信心基于什么？基于他认识耶稣的能力，基于他认识耶稣是主，他有这个权柄，他因为相信。所以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信心有大的，真是的，有些人大一点的信心的，咁对比呢，有啲人少啲嘅信心。但耶稣称赞呢个大信心嘅人呢，却系一个外族人，一个罗马嘅军官。第二个例子就系迦南嘅妇人，迦南亦都系以色列族以外嘅一个人。呢个迦南妇人为到佢嘅女儿被鬼附，受到鬼嘅折磨，佢求耶稣去将佢嘅女身上嘅鬼去赶除。但当时耶稣答他，好像有一些好像拒绝他一样。我们看看这段经文，耶稣说，我奉差遣不是要到以色列， 我奉差遣原是要到以色列家去寻找那些失丧的羊，即是说你是外族人，喂，你这件事 唔关我事噶、哦，好似令到呢个迦南嘅妇人被拒于门外一样。跟住嘅对话就系咁讲，迦南嘅妇人话：主啊，你帮助我啦！耶稣话：唔好拿儿女嘅饼丢俾狗吃。跟住经文嘅回应就话：迦南嘅妇人话：唔紧要啦，嗰只狗都会食主人跌咗落嚟嘅碎渣儿嘅，我都会接受嘅。哇！呢、这个信心真系，即系转几个弯之后，仍然都追随住耶稣啊！求你帮助啦！呢、这个信心喺耶稣嘅眼中又称为大嘅信心。你嘅信心是大的，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全。弟兄姊妹，讲紧信靠嘅时候，有啲人系信心大嘅，有啲人系信心小嘅，但好难去厘定我点为之大，点为之小。但是用这个两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些的外族人竟然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尚且有大的信心，真是跨越了民族又跨越了宗教，而他们都仍然相信。所以百夫长有一段的经文我想补充一下，在天国里面耶稣说，将来有许多的人在天国里面从东到西要来到与阿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这里讲明一件什么事呢？是讲明将来这个救恩不单是普及于犹太人的，亦都关顾到外邦人。你看到百夫长就是一个外邦人，你看到迦南女子这个妇人就是一个外邦人，他们仍然蒙上帝的怜恤，因为他们有信心。弟兄姊妹，这个信是真的靠着他的。如果你能够靠上帝，你这个倚靠是基于我认识这位上帝是怎样的，我知道他的应许是什么的，你的信就有凭据，你的信就很坚定。我们能够超越住环境所带来的压迫、苦难带来的煎熬，而我们继续可以凭信来到行前面的路。有一个见证是讲一位蒙恩的人，他没有讲他是哪一个，他用他的笔名叫做蒙恩的人，写了一个这样的见证。蒙恩，我简称他叫蒙恩。蒙恩他的妈妈结过三次婚，有两个弟弟，现在第三任的丈夫都有儿女的，所以他有兄和姐姐，因为他是比较小，还有两个弟弟是自己亲生的。父母只是开水果铺卖这些水果，早出晚归，而他的哥哥姐姐就出去这些水果铺一路帮手，直到他们成家立室搬走了。在蒙恩十一岁的时候，弟弟发高烧，最后发觉他患了血癌，他的余生就在医院度过，那几年他就离世。所以蒙恩第一次接触死亡就是因为弟弟的离世带来的痛苦恐惧，在他心里面一直陪伴他成长。妈妈觉得自己命不是挺好，所以细仔就带他去佛教来到去念经，帮助他，希望这个佛祖保佑他。但是后来这个第二的弟弟都因为一些原因行为古怪，上堂的时候不是抄好老师的笔记，而是抄佛经，结果上堂的表现又有痉挛，又有一些抽搐，最后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对蒙恩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为两个弟弟都先后，一个已经去世，一个有精神分裂症。他自己怎样去摆脱当时所面对的困境，他又未信主，但他全副心机就放在读书。他知道只有读书才能够带来他脱贫，或者是脱离一个这样的环境，希望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 他就在读书的当中拿到好的成绩，入到大学，后来在大学里面有人带他回团契，就在大学阶段他信了主。信了主有没有带给他生命改变呢？他在这里常常反思他的人生目的是什么呢？好像我的弟弟，哎呀，突然之间就话血癌了。当他出来做事三年，他在一个福音的组织里面工作，即是信主的组织里面工作。在这三年的服侍里面，他都很尽忠在他的工作。但是到他三年之后，他的小的弟弟因为精神分裂的缘故再度自杀，从天台跳落街，一命呜呼。他真的受不了这些打击，他向神开始埋怨，他说我 一心要服侍你，现在已经在福音的机构里面工作，为什么我的家人还会有一些这样的磨难呢？二弟在未信主的时候已经过世，现在这个弟弟又这样自杀，他真的信不下去。弟兄姊妹，他当时传传福音，他经常说上帝爱你，并且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很奇妙，奇妙到他不能够接受。弟兄姊妹，怎样摆脱这一种这么多的沉郁呢？当时他很惨，他说他抑郁，他睡不着觉，他经常在想人生的问题，他不知道怎样去过渡得到出来到，他想过自杀。后来他的同事因为知道他的处境，就搬了来跟他住了半年，希望帮助他过渡。在这个阶段，他有机会听到蔡元文医生讲的一个信息，他就说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是跟上帝和好，是跟自己和好，亦都跟别人和好。这个信息给他很大的反思，他后来再去思考，一路看圣经，一路去翻一些属灵的书籍，去寻找苦难的原因。在那段日子，他问自己，究竟我的信是一个怎样的信？信不信得过上帝有他的计划呢？所以当他在人生这个很幽谷的状态要去反弹的时候，他就坚定地选择信，信那个看不见的上帝。他形容豁出去的信，就因为这样他跨越了一步。他在他的生活里面继续在个福音的组织里面工作，而这个时候他反思到他的人生，他有一些资产。这些资产是什么呢？就是他有一个离婚的父母的家庭，他有一个精神分裂症的弟弟，甚至自杀了的，还有一个患过血癌的弟弟。他形容这些资产在他生命里面成为很多人的安慰，不是那么容易面对，但是却是祝福着一些备受安慰的人。很难去接受，但是选择信。我的信靠不是因为环境信，我信我的信靠是因为上帝有应许，他是不改变的，所以我的信是不会过去，不会落空的。如果你能够坚持这样的信，你和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信心伟人一样，在你的生活里面，我凭信而活。弟兄姊妹，我盼望今天的信息不单止跟你说，是跟我自己说，我的人生无论去到哪个阶段，哪个历程，我凭着信，因为他不改变，因为他的应许是实在的，我的信心要继续求主操练。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是永不改变的，你的永恒，你的属性。我们今天来到存着谦卑的心 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但如果不是因为信靠你，我们怎么能够在活人之地活到今天呢？求主啊帮助我们以你的信实为粮，在地上能够支取从天而来的应许，过每一天行在你的心意里面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